第一章，祷告有何用？我有六个孩子，某个周末，我带了五个到宾夕法尼亚的无尽山脉露营。太太吉尔则跟八岁的女儿金留在家里。由于去年暑假的露营经验糟透，太太乐于留在家中。她说要守大宅期。我从营地走到骑人车，看见14岁女儿艾舒丽站在车前，样子显得紧张和不快。我查问原因，她说我丢了隐形眼镜。我和她盯着布满树叶和枯枝的森林地面，数以百计的小缝隙足以使眼睛隐形起来。我说艾舒丽别动，我们一起祷告。但在我祷告之前，他却哭起来说，祷告有什么用？我求上帝让金开口说话，可是他仍不能。金患有自闭症和发展迟缓，由于肌肉协调不良，也是哑巴，做了5年语言治疗。有一天，金从言语治疗室的房间哭着出来，太太说够了，从此就停止了言语治疗。对艾舒丽来说，祈祷不是仪式，她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求她医治妹妹。但事情没有改变，不会说话的金足证上帝是沉默的。祷告似乎没有用处，我们很少人能像艾舒丽那般勇敢。当恳切祷告未蒙应允，会坦白道出心中酝酿的犬儒态度和属灵疲态。我们甚至把自己蒙在鼓里，生怕成为不像样的信徒，觉得无谓自取其辱。我们把内心感受收了起来。人们畅谈祷告时言不由衷，往往强化我们的犬儒态度。大家谈话时以我会为你祷告作结，我们有一套像我会在祷告中把你交托给主和我会在祷告中纪念你的术语。说这等话的人，例如我，大多是光说不做，因为我们不相信祷告会带来任何改变。劝如态度和言不由衷只是冰山一角，最叫人气馁的是祷告行为本身。当祷告开始了大约15秒，不知为何，一天的工作备忘便会在脑海里浮现，接着便会游向外。我们抖擞精神，用意志力继续祷告，但不知不觉间又再次神不守舍，心神不再祷告，而是散乱的游荡和忧虑。然后出现罪疚感，我一定有问题，其他信徒祈祷时似乎没有这问题。我们觉得自己不济，所以5分钟后便放弃，宁愿找点踏实的事干。我们确有问题，我们既然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与生俱来就是渴望祷告。但由于始祖犯罪堕落，令这形象被玷污，以致丧失了祷告的能力。我们向上帝倾诉，却是不能。祷告的渴望产生冲突，加上祷告的天线受到严重破坏，结果，我们常陷于沮丧中，犹如中风一样。令情况更糟的是，对于什么才是好的祷告，人们无所适从，一片混乱。我们隐约感到上帝是主，我们是客，于是祷告先来一点敬拜，最初还不错，但很快便有造作感觉，罪疚感又再次出现。我们疑惑，我们敬拜足够吗？我敬拜的真诚吗？我们在灵里大发热心之时， 写下代祷清单，但日复日祷告变得沉闷且不见成效，代祷事项越来越冗赘，热忱也消减，祷告的感觉像着风吹哨子。当有人得医治或问题或解决，我们忖度是否真的靠祷告。最后我们把清单搁在一旁，祷告揭示了我们何等关注自己，也凸显我们的疑惑。不祷告容易得多，祷告不消几分钟就崩塌。我们几乎未步入闸门便倒下，只剩下劝辱、追究和绝望。世上最难祷告的地方，充斥美国文化的社会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学习祷告的地方。我们过于忙碌，要停下来祷告便感到浑身不自在。我们重视成就和果效，但祷告只是向上帝说话，感觉没用处，这是浪费时间。我们体内每根骨头也高呼，干实事吧。若非工作，我们就习惯寻求娱乐，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手机，使空间、时间也像工作般忙碌。若真的停下来，我们会像个呆子。急速的生活节奏叫人累透，只能坐在荧光屏幕前，或带着儿童发呆。我们若想静下来，就会给路易斯所称的噪音王国所侵袭，往哪里去都会听到背景音乐。若那儿没有提供，我们可以自备 iPod。 即使教会崇拜，你是同样停不下来，只有很少空间在上帝面前静默不动。我们不要冷场，总要程序紧凑，节目丰富。对于静默，我们感到很不自在。有一个最隐晦的祷告障碍，可能也是无处不在的。在普遍文化和教会中，我们重视知识、才能和财富。由于我们没有上帝，仍能过活。祷告不错，却非必要。金钱可以解决要祷告的问题，而且更快更省时。我们依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以致结构性的独立于上帝，因此祷告的劝勉作用不大。祷告的怪异之处，想象祷告有多怪异就更糟糕。用电话的时候，我们听见对方然后回应，祷告则是对空气说话，只有疯子才会自言自语。如何跟说话无声的圣灵说话呢？假如我们相信上帝可以透过祷告向我们说话，我们又如何分辨某个念头是出于他还是出于我们呢？祷告使人困惑，我们隐约知道祷告牵涉圣灵，但永不能肯定圣灵是怎样或何时出现，连出现是何所指也不肯定。有些人似乎常感应到圣灵，但我们不是。暂且不谈上帝，你自己如何呢？可以要什么就求什么吗？若上帝完全知道你的需要，又何必祷告呢？为什么唠唠叨叨使他厌烦？光是思想祈祷就让我们思绪大结。这是你的经验吗？若是的话，你要知道你绝不孤单。论到祷告，很多基督徒也感到气馁。约见祷告治疗师。试想向你去见一位祷告治疗师，好好调理祷告生活。治疗师说，让我们首先看看你和上帝的关系。 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林后第六章十八节。做上帝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你回答说，透过耶稣，我彻底享有接近天父的权利，我能真真正正亲近上帝，并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因为耶稣的美善。不但如此，耶稣是我的兄弟，我和他同是天父的后嗣。治疗师微笑道，说得不错，对于上帝儿女身份的教义，你描述得相当好。现在请告诉我，对你来说，与天父同在是怎样一件事呢？你与他倾诉是怎样的呢？你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与父同在很困难，哪怕是短短几分钟也不容易。你思绪游荡，不晓得说什么。你忖度，祷告有何用？上帝是否在聆听？然后为自己的疑惑感到内疚，于是干脆放弃祷告。治疗师说出一些你早有怀疑的事，你和天父的关系有障碍，你口头上和他关系亲密，但其实不然。理论上你们很亲近，但实际上确实很遥远，你需要帮助。艾舒丽的隐形眼镜。艾舒丽在我们的七人车前大哭时，我需要帮助，我给自己和他的疑惑吓呆了，感觉六神无主。对于他一直未经能开口说话祈祷，我毫不知情。他的哭声叫我困扰，因为他说的对，上帝没有应允他的祷告，金仍然不会说话。为着自己和女儿的信心，我害怕起来，不知如何是好。祷告会否令问题变得更严重？如果我们祷告却仍找不到隐形眼镜，那只会加深艾舒丽的不幸。我和吉尔已经开始失掉他的心，他对上帝单纯的信心已开始给对男孩的信心取代。她是可爱、热情而外向的女孩子，男朋友多得连太太也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所以太太开始以古代皇帝的称号给他们命名。艾舒丽的第一个男朋友叫法兰克，所以他的继承者就是法兰克二世、法兰克三世，如此类推。我和太太也需要帮助。我没多少信心上帝会管这事，但我默祷，父啊，这是个好时机，请你因艾舒丽的缘故应允这祷告。接着我与他大声祈祷，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找回隐形眼镜。祈祷完，我们弯下身子，在泥尘及枯枝中寻索，眼镜就在一块叶子上。祷告毕竟有用。